兄姐妹晚安。今天我们的侍奉训练，定了一个题目：传福音的入门与技巧。我们有一份六页的讲义，在门口，你还没有拿，要拿。还拿一个东西，拿这个小册子。如果你还没有拿这个小册子，也到门口拿。还没有拿，请现在拿吗？你还没有拿这个小册子，请现在在门口拿。还有讲义。已经有一些年日，常常有人，我们教会常常有同工或者弟兄姊妹建议我，可以再有传福音的训练。我们在许多年前有过比较详细的，比较我们大概有五六次都是这个题目，比较深入一点。后来我们隔了许多年，我记得好像是两三年前吧，我们又有一次。不过那一次我们有做比较基础的传福音的训练，我比较进一步的讲到一些传福音的经验谈。我记得那个时候定的题目是这样。可是因为教会继续的有新来的弟兄姐妹，新信主的弟兄姐妹，所以慢慢的有人觉得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今天这一次我定的这个主题，有可能不会只有一次，也许有两三次，至少有两三次我们会继续的讲这个。那这是有点初步的，当然会跟好几年前我讲的是重复的，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都在，所以我本来以为今天会来的人少一点，可是我看见有一些可能以前就参加过这个人还是来了，我想这也很好，我们复习一下。不过我也也许会有一点新的东西，也是对我们都是一些提醒。我们很需要学习这个。有的人他们也许很自然的就知道怎么样把这些做得很好，可是有的人他们或许需要有人一点鼓励或者一点教导才能够开始。有一些人他们的问题是不知道从何开始，有的人也不问。我认识有这样的人，信主了许多年，当你问他你怎么都没有传福音的经验，他说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做，他不知道怎么样做也不问。可是我想至少教会有责任安排像这样的一个训练。就像我出信主不久，有人有这样的训练，我得到这种资讯，我就去参加。虽然不是我自己，当时我自己教会办的，可是是一个福音机构办的，我去参加，而且得到很大的帮助。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有一些是当时我得到的帮助，那已经是快要四十年前的事情。我希望弟兄姊妹知道，传福音虽然我定的题目是入门跟技巧，传福音是一种生命的传承，对不对？所以不是只是一种技巧啊，一个生命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没有真的认识主，你当然不太容易传福音啊。你顶多像有一些人一样说，我觉得基督教很好，你去接触很好。可是你知道，连这样都有人因为这样信主的，对吗？有的人是因为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的建议，要他试试看基督教，后来信主的，你知道吧？那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却从来没有带人信主，有点奇怪，不是吗？很可能不是你做不到，很可能不是因为他太难， 而是因为你没有做，你没有一个开始，你不知道怎么样开始。我再讲一遍，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人都有可能因为介绍人家去接触基督教帮助人信主，不是吗？但是实际上传福音它仍然是一件生命上的事情，而不是只是一个技巧，虽然我定了这样的一个题目。甚至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技巧有许多是生命的问题，如果你没有那样的生命，你也做不到那种技巧。这里面有一些技巧其实是在表现出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不自私，我们会想到别人，我们会照顾到别人，而那些东西都是一个生命的传递。还有我希望大家明白，你参加一个福音的行动跟传福音不一定画等号，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应邀在一个福音机构服事，所以福音机构就是跨教会的，不是一个一个地方堂会，而是一个以传福音为它的主旨的一个机构，有的是文字的工作，有的是比较有音乐的侍奉，有的可能是特殊的侍奉，比方专门为了戒毒的，或者是更生人，有的是其他方面，或者是一个福音队的，像这样。我从来不怕，如果他们请我去，我从来不怕，而且常常总是会告诉他们一件事，就是你是一个福音机构的同工，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可能参加很多你的机构的工作，那些都是传福音，你的机构也帮助了许多人信主，这跟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代理人信主仍然不划等号的，你一定要弄清楚这一件事，你懂我意思吗？事实上我也要应用到我们的身上你在教会里面，你参加一个传福音的队伍，就像这个月的福音初级，他们要顺便在这里报告，11月22号，就是应该算下下礼拜六，就是两个礼拜以后的礼拜六，今天是8号嘛，再过14天，11月22号那个礼拜六上午9点，他们有一个探访传福音的工作，这是我们现在牧西团契的小家已经好一段时间好像没有别的变化都是这样做，可是很宝贵的工作，他们有医院的工作，老人院的工作，还有一些个人的家庭他们预备的报名表在今天门口那里，你可以填写，希望你最好今天就报名，这样他们今天跟明天这样他们比较好安排，那你今天填写了，明天人那么多有时候会忘记，所以你今天回去前记得负责的同工记得今天聚会完再提醒大家一下。可是我跟你说，你参加那个虽然很好，我也常常鼓励人，一个参加那个探访传福音队伍的人并不意味着你就一定是传福音的人，你知道不知道？你可以跟着大家，你有一个行动表演或者是唱诗歌，也许你跟人谈话，这些都很好，可是真正传福音的人会有个别的一对一的接触，当然你参加这样的传福音的队伍也会有个别的接触，那也很好，可是我觉得还不太够，因为你是跟着大家一起，所以有的时候对有些人而言，他可能只是一个跟着大家一起的动作而已，他可以没有真正的是在传福音，他还是可以做那个事工，你知道吗？甚至他也有可能看见果效，可是他其实只是在做那个事工，而不是真的传福音，因为传福音是一个生命的传承。19世纪中叶或者说下半叶有美国有一个有名的布道家，大布道家戴姆迪 D.L. 穆迪，据说大英百科全书提到他的名字下面是这样注解的，说这个人把100万人带进上帝的国度里面，这个人在他那个时代是一个 经常带领很多人参加的布道会的一个布道讲。当然如果比起二十世纪，它的规模就不算多大了。二十世纪格里汉他们都是好几万人，像布永康也说几十万人的聚集哈。可是他在那个时代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有许多的人参加他的布道会，他一辈子带领许多人归向主。他在布道会里面担任讲员，有别的同工配搭，有的人带领诗歌，有的人献诗，比方跟他一起配搭那个桑奇弟兄也是很有名的。他有时候还没有开始讲到，他只唱一首诗歌，有的人就已经要信主了哈。还有一些陪谈员，各方面有很多的安排。可是毕竟主要的角色是他讲道传福音，许多人觉志，而且真正被带进神的国度里面。可是你知道这个人有一个习惯，他许多年有一个习惯，我想他有几十年在他布道的生涯里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一天他一定要个别跟一个人传福音。那个意思就是他不是认为他在一个布道会里面讲道，他也为这些人祷告，他也看见人信主，他觉得那就是他传福音的工作。这个人在这一方面的看法，就是我们刚刚所表达的，我很同意他的看法。他不认为那样就够了，他要求自己每一天至少向一个人个别的传福音做见证，不一定能够带领他归向主，可是也许只是撒一个种子，他总是要做，或者撒种，或者浇灌，或者收割，他总要做。有的时候他晚上布道会结束很晚了，很累，回到家里面甚至已经要休息了，忽然想到他那一天还没有跟一个人做见证，你知道他会做什么事吗？没有人知道，对不对？那是他自己跟神立的约。他会，我想对他不太容易，要勉强自己，他要换上衣服再走到外面去，也许很晚了，但是外面总是找到人。有时候在一个电线杆旁边，说不定有一个喝醉酒的人来了过去给他讲耶稣，那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他会遇见有人说，跟他说我信耶稣不信耶稣干你何事，目的就会回答说你信不信耶稣是干我的事， 是跟我有关系的。至少有一次当他这样回答的时候，对方就抬头说难道你是穆迪吗？所以这个人心，他不只是以布道家闻名，他就是这样。那我大概不应该认为你要像他一样每一天都要这样做，我自己也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可是我想如果你至少期待自己每一个礼拜至少有一个人你跟他做见证传福音，无论是什么方式，即使只是撒一点种子讲几句话也好，希望我们都成为这样传福音的人。我刚刚提到有的人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开始，我认识主那么多年来快要四十年，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帮助一个人入门。如果你不用试律的话，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当然这个不是自古以来有的东西，这是1965年才第一次出版的一个小册子。我受这个训练的时候可能在1973年大概，所以离它刚出品不到十年啊。我们那个时候受这个装备的时候不是像今天我给大家比较简单一点，那个时候我们有四个早上，每一个早上大概有两三个小时都在受这个装备，然后那四天里面的头三天，每一天的下午我们被带出去到台北火车站，也是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在那里。如果看见有人在等车，旁边有一个空位，看那个样子不是立刻要走的样子，我们就会坐到他旁边想办法给他谈属灵的四个定理。我记得我那三天三个下午应该跟超过十个人谈这个四律，其中差不多一半跟我读到最后做决志祷告，那不太容易哈。而且他们都不是原来 是基督徒或者已经有接触或者去聚会的人，都不是的。你知道在那个人来人往的地方愿意跟我低下头闭上眼睛一起祷告，很了不起不是吗？那些人跟我一起觉知的人，我至少还有，因为他们多半不是住在我住的附近，所以我也没办法介绍他们去我的教会。可是我还跟踪他们，有几位我还跟踪他们大概有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如果记得没有错，至少有三位，一直到我两三个月后他们还继续有聚会，有一点这样。所以看起来你如果读这个内容你就知道它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事实上他给你的要求正是使你不用担心说你不会做的事情。这个小册子叫做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有时候我们简称它就叫四律，叫四律。这是一本用很简明的话来表明我们信仰的，表明耶稣基督福音的要义的一个小册子。它已经组织在我身上，使我无论在哪里，我其实现在许多年来我很少用这个小册子，可是它已经在我的里面，我在很多的情况里面，这个四律都会表现在我的我跟人家的谈话各方面当中。它很简单可是很清晰的传达一篇福音的信息，所以事实上如果是一个布道会的讲员，他差不多可以用这个四个属灵的定律为纲要来讲一篇福音的信息，来讲一篇传福音的道。写这个四个属灵定律的人是学院传道会的创立者，叫做 Bill Bright， 他中文名字被翻译作白利德博士，利德利公利言那个利德，白利德博士 Bill Bright。学院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就是校园十字军，我直接翻译，可是我们在台湾，他们在台湾的事工他们取名叫学院传道会，他们比较多在校园里面工作，可是因为大概因为有校园团契，他们不要跟这个混了，所以他们就称它为学员传道会。当年1973年4月的时候，我记得是一个春假的时候，给我做视力训练的人，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候他只比我大5岁，他只有25岁的一个女孩子，她是新店行道会张茂松牧师的妻子，张师母。那个时候也许他还没结婚，我不知道，还是结婚了我也不晓得。我前几天在一个餐会上碰见张茂松牧师坐在我旁边，我跟他提到这一件事情，他开始跟我坚持说那个时候他太太只有20岁，可是我跟他算一算应该是25岁。我很多年来我都相信白利德博士写这本小册子实在是在圣灵的膏抹里面写的。这本小册子也许一直到现在为止仍然是被用来传福音的一个像这样一个单一的工具，被使用的最多，而且曾经带领最多的人做觉知祷告的一个福音的工具。后来有许多不同的工具出现，比方福音桥，我想有些弟兄姊妹知道这个福音桥哈。我今天没有，这一次我没有要做这个，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视力做得好，很多材料你都很容易使用。这个福音桥基本上也是以四律为基础去发展的，只是他把它弄成多一点的项目，不是只有4项而已。而且他因为加上图片，所以有一个好处，你如果面对不识字的人，这本就很好用。事实上我用福音桥的时候，有时候我使用福音桥我会把它当四律用，因为我很少 从第一页开始一直读到后面，我常常会挑着，我觉得他有点啰嗦。我喜欢四律比较简明一点，可是因为他有图片，所以也是有帮助。我知道后来台北真理堂他们另外创作了一个传福音的小册子，叫做《满福宝》。那本小册子以前我跟大家提过，它有一些立论，也许有一点点争议，或者我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很喜欢，或者我有一点点顾虑，因为它有一点过度的，也许过度的会把人带到，似乎信耶稣很多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当然，那不是他本来写这个的本意。你用的何以也可以不会走到这个地步。可是满福宝他，我想现在也许多人借着这个啊，有不少传福音的果效。如果记得没有错，它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写在书上，可是创作这个的人很清楚的宣称，他们的立论也是从那个基础也是从四律来的啊，就是他们有进一步的发挥。所以我还是喜欢回到这个古老的工具，它从开始以最原始的姿态出现到现在，差不多刚好满50年，从它出版到现在有57年，大概是58年，不是，想来看啊，有43年。可是它以最原始的方式出现到现在大概已经有50年，1957大概是白的博士就写了这个，在他们自己同工中间使用，那时候还没有很多的发行到外面去。1958年春天有一天晚上，Bill Bright 弟兄他晚上半夜他睡不着觉，一直在想到这一件事情。最后他觉得主很清楚的带领他把第一律做了修改，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第一律要神爱你，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他那个晚上他自己觉得是被圣灵清楚的感动。第二天早上他把这个修改告诉他的同工，他的同工几乎没有一个人赞同，可是因为他很坚持，所以他的同工里面有人会觉得这个会毁掉他们的工作啊，甚至有一个同工当场就哭了。他们知道他们会顺服这个领袖，可他们觉得会因为这一件事毁掉这个工作。为什么他们这样想？因为在那个时代，这是白利的博士自己说的，在那个时代很多人，一般的教会很多人对于传福音还是认为是从一个角度去 approach 去进入的，就是告诉人我们是罪人，有一天会遇见审判，会下地狱，我们要信靠耶稣才可以得救，免于地狱的苦，然后我们可以得蒙拯救，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从告诉人会下地狱然后可以蒙救赎这一点切入，这当然是正确的福音的内容。那他们觉得如果你讲福音就是这么要紧的事，你好像是在表达传福音的一个系统神学一样，你现在要讲一个把它浓缩成4条定律，你第一条定律从神的爱开始，他们觉得很可能会被很多教会判为即使不是异端也是一个错谬，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宣传道会的前途会毁在这个第一律上面。当然事实今天我们都知道，事实证明刚好相反。那事实上对我而言，至少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四律里面最宝贵我最欣赏的就是第一律。对不起，如果你有留意 我自己在讲道中间随时我都会讲到第一律这一句话，对吗？神爱你，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我相信有很多人需要像这样的话。其实远在 这个Bill Bright 写上这个之前差不多100年，差不多整整100年，我刚刚提到的美国大步道叫穆迪，他就曾经在这一点上受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这个故事，我在讲道中讲过这个故事，如果你听过你记得的话。那个时候穆迪有一个教会他在那边也讲道，虽然他是一个布道家，可是他也在那里讲道。那有的时候有他认识的外地的讲员来，他也会请他们讲道。有一天他收到一个可能从英国来的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好像叫 Mulhouse， 这位弟兄给他写信，就说对不起，有一次他到英国去，在英国认识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这个传道人跟他讲一讲话，就说哪一天我可以到你的教会去讲道吗？穆迪就有一点敷衍他，我们牧师都很怕人家主动的告诉你说他要去你的教会讲道，你知道啊？那因为我们要确定有益处，可是他主动的讲，你有时候很情面上很难拒绝他。穆迪大概也是这样，就有点敷衍他，反正一个人在英国，一个人在美国，他就走了。没想到过了不久，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电话，可能接到一个电报，那个年轻的弟兄就给他讲，他说我现在在美国，好像就在芝加哥附近，他说我可以去你那边讲道了。那我其实很不鼓励，事实上我不太喜欢传道人主动这样做，我自己从来不这样做。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也来我们这里讲道嘛，或者说你下一次有来这里跟我讲一声。他们从来不会接到我这种电话说我来了，我一次都不会的，除非他们刻意的邀请我说你可不可以考虑什么时候来我们这里，那我会考虑。他那种说我不会的。可是无论怎么样，那个年轻的弟兄这样跟穆迪讲，穆迪刚好那几天他需要到外地去，可能在外面有别的布道的聚会，所以他就好吧，就试试看，就让这个年轻的弟兄在他那里讲几天的道，每一天晚上有聚会，但是穆迪的太太在。后来穆迪回来了，赶快问他太太那个人讲的怎么样，他说他讲得很好，穆迪就自己听，听了以后穆迪说他不对，因为穆迪也是从审判讲起的，因为他是那种看过地狱的异象而讲到的，人家跟他的一个同工 R.A. Torrey 这样讲，他说穆迪是最有资格传讲地狱的人，因为他传讲地狱的时候会流眼泪，因为他知道那是什么结局。为什么他会觉得这个弟兄讲的不对呢？因为这个弟兄从第一天开始讲到，他听他太太讲，他就翻开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这一段，就是开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举了很多话告诉人家神爱你。到第二天他说，弟兄姊妹，我一整天我找圣经想要给你们讲关于救恩，我没有办法找到别的经文，我还是要给你讲约翰福音3:16。到第三天晚上他还是这样讲，穆迪回来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讲，所以穆迪觉得不应该是这样起头的，所以他就跟他太太这样讲。他有一个很好的太太，他太太叫 Emma 就跟他讲，他说你不要觉得人家跟你不一样都是错的，很好的太太哈。问题是我不知道有多少先生能够接受这样的话，所以也许我应该称赞穆迪才对，很好的先生哈。因为太太会讲这种话的太太也许多一点，可是能接受这个的先生少一点。穆迪接受他太太的话，至少他愿意尝试。到了最后一天，他大大的受感动，从此由他改变他的讲道的风格。最后一天晚上，那个弟兄 Mulhouse 他起来，他说：“各位亲爱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他说我用了一整个礼拜给你讲神的爱，今天我一整天想我要给你讲什么，还是没有办法离开这段经文。我相信，如果天使加百列今天下来，他也是要告诉你神爱你， 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他每天都用这个经文，可是每天讲一篇新鲜的道。从那一天开始，目的领悟而且接受另外一个 approach 的方式。我相信他有时候还是主会感动他从审判讲起，我想那是对的。可是那是一个整个的观念。为什么详细给你讲这个故事？这跟我们接下去无论今天或者未来一两次我要给大家讲的传福音的技巧训练有关的。我们应该认识这一件事。事实上主耶稣是从这里开头的。我也希望我们都留意，我也希望我们有一些老会友也来。原谅我这样说，有的时候老基督徒不太容易接受这些观念，他们已经有很多原始的观念，就是很容易传福音的时候从对立开始，先弄清楚你跟我不一样，然后才来传福音。很多人传福音以为他们需要这样，先让对方弄清楚说你是佛教徒对不对，佛教是不对的，我是基督徒，基督教是对的，你一定要从你那边换到我这边，然后才能得救。我不是说他话都这样讲，但是他态度是这样子的。传福音应该这样吗？你如果读圣经，你发现保罗不是这样传福音的，主耶稣也不是这样传福音的，那不晓得谁发明的这种传福音的方法。主耶稣没有这样。当主耶稣面对一个拜偶像的人的时候，一个外族的人，他从来没有要他先离弃偶像才能归向神，他从来没有。就在旧约时代，他也从来没有责备外邦国家拜偶像。旧约先知责备拜偶像的话，几乎都是为神的百姓说的，而不是为外邦人说的。我的解释是这样，我想一个还没有认识真神的人无所谓拜偶像。你了解那个意思吗？而基督徒已经认识真神，如果他们的心偏于邪，那才叫拜偶像。你当然没有拜木头石头的偶像，可是保罗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所以很多基督徒在很多弟兄姊妹在我们教会都知道，我不时的会讲到这一件事。如果发生一个天灾人祸，有一些基督徒就会说那是因为外邦人拜偶像，神审判这地，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可是我不觉得那是合乎圣经的。我觉得如果那个天灾人祸真的是神的审判，一定是教会拜偶像，而不是外邦人拜偶像。我不认为神会因为外邦人拜偶像而降灾，他会先因为基督徒没有走在他的道路上而降灾的。这是我相信。当然不是每一次降灾都是有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不要那么快这样讲。无论怎么样，我们也觉得我们应该要这样对立。你看主耶稣就是面对道德很堕落的人，你看见他面对撒该那个恶诈人家钱财的人，面对那个道德生活非常非常混乱的撒玛利亚妇人，他从来不曾责备他们，他没有从责备开始，没有从纠正开始，他没有先叫他戒烟，没有先叫他离弃那婚姻生活，他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一传福音给人，看到人家抽烟就先告诉他你要戒烟，传什么福音嘛？很奇怪，对不对？拜偶像也是，我曾经在宜兰乡下的地方，好几个村子，我曾经很多家庭 一家一家挨户的，我们进去给他们传福音做见证。我发现并没有像一般以为的乡下那些人传统的信仰，他们都排斥基督教，才没有人。我遇见的人有很高的比例，可能有一半，至少接近一半，他们都对基督教都觉得基督教很好，或者至少并没有排斥的观念。可是他们都有一个东西拦阻他们，他们说基督教不要祖先。可是你真的问他们，他们对基督教没有什么认识，很基本的认识都没有。可是他们却有一个认识，就是基督教不拜祖先。干嘛？我们干嘛只给人家这种对立的东西？我们不懂得人家所说的你辩论的最基本的技巧，那就是尽量想办法让对方觉得你跟他是一样的，然后在最要紧的那一点上你表达不同意见，那个最有力量。这就是最基本的辩论的方式。传福音也是，虽然我们传福音并不喜欢用辩论的方式。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有人举林肯做例子，他在做律师的时候，有时候对方的律师 讲了一大堆话以后，换他上来讲，他说他的对手这位先生所讲的话，我每一点我都同意，可是有某一个点，可是那个点就正是可以很有力量的反击的一个点。很多基督徒不懂这个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连那些一点都不违背圣经的东西，只要是他不信主的妈妈讲的话，一概都是不好的，都是要跟他争辩。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所以就跟家人起很多冲突，然后就说他为信仰受迫害。其实不是，是那些还没有认识主人受你迫害，因为你的原因，他们错误的对神有错误的认识，以至于影响他们，延缓了他们信主的年日，不是吗？所以我们这些都是未来我要逐渐的更多的跟大家讲的事情，都已经给你解释了。第一律是很宝贵的，神爱你，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我已经讲了，并不是每一次传福音绝对是从这里开始的。像我有一个朋友，他第一次被邀请去聚会，那一天讲员在讲审判，他吓得信主了，那很好啊。所以不是每一次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 我所讲的这个是一个我们整个的观念，整个的观念。主并不先从责备人或者是纠正人来开始传福音的，他并不要你一定要先改变什么东西来传福音，他常常先让你知道他的爱，对不对？你看他怎么样对待撒该，怎么样对待撒玛利亚妇人，你就知道。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基本的精神，你不觉得吗？这样的技巧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而不只是技巧。在这个第四律，你们都有这一本不是吗？第四律那里有两个圈圈，有没有？有没有？一个两个圈圈里面都有一个宝座，一个是我坐在宝座上，很多事情是混乱的；一个是耶稣十字架坐在宝座上，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他问你说：“你要让你的生命原来在哪一个角？哪一个像哪一个图形？你愿意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这是基本的问题。”这两个图形，我也觉得是四律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事实上在这里它表达了一个今天我想已经很普遍的，为许许多基督徒都了解也都常常放在口中的一个几乎像口号一个东西，就是耶稣基督要做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所以他在这里在传福音的最起头， Bill Bragg 博士他没有只强调耶稣赦罪的救恩，他强调你需要让他成为生命的主，你要让他管理你的生命。所以当他要人带人决志祷告的时候，不只是接受赦罪的救恩，而且要好像决志要让基督管理你的生命。我觉得那是对的，事实上那才是真实的得救，对不对？这个他是救主又是生命的主这个说法，到了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对有些人听起来有点刻板，可是我告诉你，这是许多年来一个关于我们来信靠主一个最清楚的一个宣言了。可能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不时的被提醒这一件事，免得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忘了这一件事。也许我们因为人的需要强调他们可以从神得到帮助，可是我相信我们从最起头应该让他们知道，如果你要得到完全的帮助，你应该以他为生命的主。这个使用四个属灵的定律这个小册子有许多技巧，可是我要大家先做一件事，如果你早就熟悉它请原谅，也许你旁边有一个不太熟悉的，你可以尽量协助他。我今天要接下来要让大家每一个人都把这个小册子使用一遍，好不好？使用到祷告为止，就是到第四律之后的下一页为止，好吗？我这里有三个四律的版本，我1973年被带领使用四律的时候用的是这个版本，一直到现在还有这个版本，这是最古老的版本。它有时候小本一点，有时候大本一点，大本一点比较好啦，尤其我现在年纪大一点就会觉得大本一点字比较大一点，以前 以前我们用的都是差不多这么小一本给学生用。我发现最近他们出了你手头拿的这个彩色看起来漂亮一点啊、好像比较吸引人，不过我不确定这个会比当年用这个带领更多人信主，我不确定，但是如果你喜欢用这个也很好，因为至少刚开始的第一眼蛮吸引人的。我发现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一样是学院传代出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出这个版本，后面加了一个陈明本博士的一个见证，除此以外差不多都是完全一样的。可是这个版本我看了以后我有一点意见，那这个版本是这样开始的，跟你那本有什么区别？啊，一个是从左页开，一个从右页开始，对不对？对吧？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你的第一律翻开的时候，第一律两边就是第一律，翻到第二页才有第二律，对不对？我觉得那样比较好，我不喜欢这个。依据我使用的经验，我先告诉你为什么。当你第一律还没有问题，当你翻到第一律的下半部的时候，在讲的时候，跟你一起听的人一定会眼睛瞄向第二律的，你就缺少那种不晓得第二律是怎么样那种好奇心跟答案揭晓的那个味道，因为它每一律后面常常有一个问题，有没有？那下一律是一个回答，把它弄成这个版本的，我猜如果给白利的博士知道，他一定会反对的，因为他违背了他当初设计这个的一些要义。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存储以后我们买不要订这一本，这是我的建议。我们 这次买这些都是我要的，不是他买错的，是我要他买的，我要全部买来看看。可是你还是可以用这个啦，因为我们那里有一点不用也可惜了。你要怎么用呢？你手头有没有每个人都有一支笔？有没有？没有笔的举一下手。如果你没有笔，可以在门口拿，或者你真的找不到，你就用，知道用手指头也没关系。因为跟人谈视力，你唯一需要的东西就是一本这个跟一支笔就可以了。OK， 谈视力有一个基本的东西，我先不要讲太细腻，可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这本视力它里面都用很简单的话讲啊，还有包含许多的经节。他没有太多的冗长的话，没有多做说明，他也没有为人常常会产生的信仰上的问题做什么解答，他就是让你这样读过去。所以事实上你如果读到祷告为止，如果你不要读太快，也不要停留做别的事，就这样跟他读过去，十分钟内就可以读完了。虽然我们说你大概能够有十五分钟更好，可是十分钟内就读完了。可是这一本小册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请不要加上自己的话。跟我讲一遍这一句话，
请不要加上自己的话。
不要自作聪明，不要像有一次我们教会有布道会，有一个弟兄，我平常看到也不像那么传福音的样子，因为我从来没看过他带人家来教会，可是布道会他倒很热心，我就看见会后谈道的时候，他就跟一个人讲话，他问他你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个人就摇摇头，他说你一定有这个创造论跟进化论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就开始给他讲，人家没有说他有这个问题，可是因为他有这种装备，你知道吗？他觉得非要给人家讲不可哈、谁告诉你人家一定要懂创造论进化论的区别才能信耶稣的？谁告诉你的？可是这本小册就是在帮助你一件事，就是你学习不要加自己的东西。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你相信神的话本身有能力。 OK， 我们受这个训练的时候有一句简单的口号，叫做靠着圣灵的大能传福音，把结果交托给神。靠着圣灵的大能传福音，把结果交托给神。来跟我读一遍，
靠着圣灵的大能传福音，把结果交托给神。
你是相信？我已经告诉你了，当时我三个下午在台北火车站，我就是这样读，一共跟十几个人谈，差不多有一半的人跟我决志，至少有三个人 是真正的接受了信仰，无论他们后来怎么走，我没有跟踪太久。你可以这样吗？啊？你为什么要一直比？你知道吧？知道吗？就是你一边讲的时候指给他看，好不好？不要画线在上面了，指给他看就好了。你不要自作聪明，特别话说好像这个特别重要哈、哦。你怎么知道人家因为哪一句话得救？无论大字小字，尽量按这个照着读，好不好？第一律读完说，那为什么大多数人没有经验这样丰盛的生命呢？你就翻到第二律。因为第二律告诉我们，你顶多加像我这样告诉我们这种字就好，你就开始读。你不要读太快哈、哦，当然也不要慢，过度的慢就是适中这样。还有，看我这里，如果他坐在你右边，视力要拿像我拿这样，有没有看到？有的人放在这里这样读，他旁边的人就这样。你说这是技巧吗？我觉得这是生命的一部分，对不对？这样的人我告诉你，他在家里也是一样的啦，他不太管他太太在想什么东西啦，他不那么照顾到别人的感受，不死就会踩到人家的脚，也没感觉的那种人。你也不要太靠近他这边，贴着他讲这些话 OK， 说明你有一点口臭。他那十分钟一直在想你的口臭，不会想到视力，那就很凄惨了。还有你这样对一个陌生人，他会比较不自在，对不对？所以简单的说，你让他觉得很自在，所以你一起都坐着，跟他的距离就要留意。我们当时最起头的训练，我们要求尽量跟同性的人、同性别的人传福音，你才会比较更自在。可是连同性别你也不要哇一下子跟他很靠近很亲的那样，因为有的人他们会觉得不自在、哦、所以我们就一个适中就好了，对，放在中间这样 OK。 愿意试试看吗？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要讲，可是你先这样做啊。听他讲的人偶尔要做一点回应，刁难他一下没关系。现在开始捉对，先找到你的一个配对，好不好？现在还不要开始，先找到你的一个配对，换一下位置没关系，找一下配对。我欢迎小朋友参加没关系，如果你有兴趣。我现在拿的这一份讲义是我曾经修改了以后给青少年团契用的，赶快都找到了吗？如果你找到的对象是对方是很有经验的，那就由你来讲好不好？如果两个都很有经验，那谁讲都可以。如果两个都没有经验，想办法两个都讲。不过最好你找一个有经验跟一个没有经验的人了、啊，因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时间让你讲两遍。都找到了吗？还没有找到对象的，请举一下手。都找到了哈，来，现在看我这里，看我这里，你现在看一看你跟他坐的位置有没有太靠近，或者有没有太分开，做一个合适的调整一下。这是你跟人家谈你要留意的事。哎，弟兄姊妹注意，我听我讲，你就是每个主日完了以后会后，有时候去关心一个人跟他讲话，你也要注意这个的 OK 哦。其实这个是我们平常聚会就要注意，比方你已经坐定了，聚会还没开始或者刚刚开始，有人来了要坐在你那张长椅子上面，即使隔了一个人，如果是我就会留意一下，看整张椅子我们有没有，如果一张椅子要坐四个人，我们有没有每一个人坐的位置很合适，而不会有一些人这边空了15公分，那边需要半个屁股坐在外面。这是一个我们平常就要注意的事，不是吗？所以你不能说这个只是传福音的技巧，这也是生命的问题，不是吧？对不对？好、哦， 好，可以开始吗？你有十分钟做这一件事，想办法带到他跟你一起祷告。如果谁发现有问题，你举一下手，我会去帮助你。很抱歉，如果你还没有谈完，就暂停。有没有一点收获？我知道我没有让大家先做一件事，应该要这样做的，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是我想这样也好。我本来应该让大家先全部把它读一遍以后，然后再你知道他写什么，免得你第一次用你一边讲怎么忽然出现这个东西怎么讲。可是这样你读过一遍，你应该对它内容有蛮有概念的，对不对？第一律是神爱你，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第二律是什么？可是因为人有罪，是我们的罪跟神有隔绝啊，所以没有经验这个丰盛的生命。第三律是提到我们虽然人用各样的方法想要达到神那里，回到神面也没办法，可是耶稣基督好像桥梁一样，是不是啊？成为救主。第四律就是要我们要来接受这一件事，做一个抉择，接受他做救主，而且决定要让他管理你的生命，让他做生命的主。后来有一个祷告，对吗？这样一个纲要要存在你里面，你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可以用到这个。 OK， 好，刚刚有人，我过去的时候有人投了这个古老的版本一票，因为他说我们用的这个虽然看起来比较漂亮，又用铜板纸印的，可是会反光。所以有时候古典的好一点，各有特点啊。刚刚我也看见有类似好几次有类似这样的镜头，看到这里，就是他跟人家谈，那个在旁边看的人就把你的手放远一点，或者放近一点，因为他看不见。那我们应该要随时敏感于旁边的人的需要，不要自顾自很紧张的一定要把它读完，结果旁边这个人等一下这样，等一下这样，你都没有去注意到，我们不要这样。好，这些都是我们逐渐更老练可以注意的。我差不多20岁的时候，我参加那个训练，那是一个春假，我用我春假的时间去参加这个训练。哎呀，我很希望今天这个时代年轻人也可以这样，春假不是设计要去玩，我们用好几天的春假的时间参加了4天这样一个训练，那个改变了我的生命。事实上后来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你知道吗？参加那个训练啊，到第四天他们直到中午就结束了。他们通常结束之前他们有另外一个小册子叫做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蓝色的一个小册子，他们再画一个鸽子的来。白丽的博士讲这一方面我们比较不是那么重意，因为他有点太过度的强调用信心接受，而好像不太管真正的有感可意识可感觉的经历。其实白丽的博士本人有很清楚的圣灵充满的经历，我很确定啊。但是无论怎么样，在当时我们受这个训练的时候我没想那么多。那天中午结束之后我就有一个意念在我的里面，其实是那几天逐渐凝聚起来的意念，就是说这么好，我一定要拿这个回去跟我的家人传福音。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1年多，我们家人大概都听我讲过福音的啦，因为我从一起头写信啊做什么跟我妈妈传福音回去，跟我的，可是我的兄弟姐妹也许比较没有那么多机会讲，但是可能或多或少都提过，至少他们都知道我这个家里这个兄弟信了耶稣啊。可是结束的时候就特别有这样一个负担，所以我就把这个放在祷告里面。为什么？因为假期只剩下第二天而已，而我的家在台中，我还要坐3个小时的车子回去，所以到底我要不要回去，我就有一个考虑，也就放在祷告里面。我没有刻意跪下来祷告这样问主，可是就是一个斟酌一个考虑放在主的手中。 结果那一天我回到我住的地方，那天中午结束有回到我住的地方，我收到一封信，是我弟弟写来的。我弟弟那是空前绝后的，因为他一辈子只给我写过那一封信，至少到目前为止。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大二，大概是他大概是国二的学生。他给我写信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他意思就是说，大哥，我觉得人生好像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你可不可以在这一方面指引我？差不多类似这样的话，不是很长的信，我不晓得他现在记不记得还给我写这一封信。可是对我来讲，那个就够了，那是一个印证，对不对？所以我就很快收拾一下，我就回家了。我的家人，我妈妈大概没有问我为什么忽然回来，而且春假只待一天就回去。妈妈只要看到儿子回来就好了，所以我就回去。那一天大概只有一天的时间吧。我妈妈我没有用这个事例，我平常就已经跟她传福音，而且那个时候她也许已经信主，没有，可能那一年夏天才来真正的除掉偶像信主。可是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他们五个人都很乖，我一个一个把他们带到房间，在书桌上给他们讲事例，他们每一个人都跟我祷告。那你不一定会碰到跟完全一样，我们的对象都各自不同，可是你要相信我，你只要去做，依靠圣灵的大能传福音，把结果交托给神。记得这句吗？再讲一遍，依靠圣灵的大能传福音，把结果交托给神。而且只用这里面的话，不要轻易的加添别的话。今天我使用的时候，有时候会加一点别的话，可是我建议你刚开始的时候一段时间里面尽量只用这个去经验一下。神的话本身有使人得救的力量，这个东西不是你说哦，现在我知道了就好了，不是的。我希望你借着实际的经历刻印在你里面，让你真正的你就是知道这件事， OK， 你就不会轻易的想要插手在神的工作上。我再一次说，这些都不只是技巧，这是生命的问题。你懂这个，父母对待他的孩子就会不一样，你就不会那么想插手在他的事上。你了解那意思吗？你会懂得有神的工作的这个层面。后来我就回来了。以后我那五个兄弟姐妹，他们有各自的属灵的历程，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像我弟弟，他大概从那以后不久，还是高中，他就开始参加团契这样。我有一个妹妹也是，我另外一个妹妹，我大妹比较调皮，她还要过了快要十年，她才真正的认真的踏进这个信仰。在那之前，她也会去教会，有时候大概，可是不是真的踏入那个信仰。那我的大姐，她原来就有天主教的背景，所以她，虽然他也跟我决志，可是我想这个对他也有帮助，因为在天主教不太讲得救的确据的。他现在是两边聚会他都可以参加，也很好。他这几天刚好回来，你们明天会看到他。我二姐，她大概那个之后又过了两年，她才真正的更跨进福音的门里面。那我一个小妹，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之后过了许多年，大概十几年前，有一次我不知道做什么，偶然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信主的？”我就问他，他就一副很奇怪的样子看我，他说：“就是你回来跟我谈事例的时候啊。”所以我想，在我那些兄弟姐妹，至少有一位，那一次我们谈过之后，他就真正的信主，认识了主，所以这是可能发生的，你应该相信这个。如果你能够走出第一步，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接下去你就能做了。你了解我意思？你已经走了这一步，我想你会继续做下去，不会人家点点头说啊，我不好意思讲了。不会了，我想你就会继续下去，即使不太习惯，可是慢慢常常这样做会好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到今天叫我做这种事，我还是需要深呼吸一下去做的，所以你不时的还是需要鼓起勇气来做。我觉得也许保罗也是一样，所以 他一定感同身受，才会勉励提摩太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对吗？我不以福音为耻。所以我们试试看这样做。我刚才已经提到，你也要留意对方怎么样。如果你讲的时候对方开始很坐立不安，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他没有兴趣，他不想听，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可能赶时间有事情，可是有的人客气不好意思跟你讲，然后你就一直讲下去，有可能他最后说不定还跟你祷告了，可是马上就走了，然后他也有可能得到一个不太好的印象，也许害他一个约会迟到，虽然他自己也有错，因为他没有告诉你嘛，可是总是有点遗憾。所以我建议大家跟人家谈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点这些事情啊。可是另外一方面，跟我刚刚讲的这一点几乎完全矛盾的点，就是你不要过度的在意他的表现，因为他的表现有时候并不准确的啊。比方我要提到几件事，这是我们做视力的训练一定要提到的，我现在讲的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非常有可能你跟他谈到第二律的时候，有的人谈到第一律没讲几句话，对方就会插嘴问你一个问题，说哎，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区别？他们有可能插嘴问任何事啦。为什么？因为他们光听你讲四个属灵定律，他可能不太晓得什么。他坐在那边好像无聊，就跟你就听你的哈。哎，谈到第一律或第二律，他很快就会发现你在跟他谈宗教的事。那有的人也许就开始有排斥感，那是一回事。可是另外有一些没有的人，他可能就反正他无聊，你跟他谈什么他就跟你谈什么。你知道有的人会这样，对不对？好，你进来跟我谈宗教话题，我也来一点哈，来做一点回应。所以他立刻想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啊。当然也有人会问你说，哎，如果有上帝，为什么非洲有许多的人在挨饿？为什么爱尔兰天主教跟基督教民兵会这样打仗？他们都有可能问这一类的问题的，对他们来讲，这都是跟宗教有关系的问题。可是我跟你讲，我刚刚虽然举的是例子，可是我觉得大概有50%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同？这是他们最快想到的问题。应该怎么回答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标准答案。你不要因为你懂这个事情就觉得生意上门了，就开始给他讲20分钟关于天主教基督教有什么区别，你就上他的当。你现在是在传福音给他，不是在讨论天主教基督教， OK？ 你一定要弄清楚这一件事。所以标准的回答是这样的，标准回答是说，哦，你跟他说，哦，你这个问题很好，等一下我们可能会有机会谈，我们继续先把这个看完好不好？有没有听懂？你几乎完全背我这一句话就可以了啦，就照这个讲。我说你这个问题很好，你可以看着他，给他点头微笑。你这个问题很好，哎，也很重要。可是，可能待会儿我们会有时间再谈。我们先把这个看完好不好？那个商量了一切。如果他坚持不要，一定要你回答那个问题，那你就简单的回答他吧。其实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最好。有的人说，可是我就是不会回答这些问题，说不会传福音。其实像那种说你不会回答最好，因为你一句话就可以解决问题，就说我也不太晓得哎。第二的话，你跟他说，我们教会的牧师一定知道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的聚会。通常他会自然而退，你就可以继续讲。你懂吗？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先前以为可以夸口与我有益的，现今我经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不懂那些反而是好事，很快就会回到主题，也许你那天就得着一个人得救。懂不懂我讲的意思？哎，记得这一句话只有三句话而已，就是说你的问题很好，可能待会儿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讨论，我们现在先继续看下去好不好？通常你再看下去 半分钟之内他就忘记天主教跟基督教了啦。通常结束的时候他不会再跟你谈论这个。所以你刚刚你有没有注意我刚刚讲的话，我并没有跟他说待会儿我会跟你谈这个问题，说待会儿也许有机会谈这个问题，所以当他没有再提的时候我们就让他过去了 OK。 因为通常没有人会因为搞不清楚天主教基督教什么区别而拦阻他得救的，你相信我，很少人会因为这样而不能得救。如果他那真的他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许跟他的一个认识的朋友和亲人有关系，因为他是天主教徒或者像这样，或者他本人有天主教的背景或者什么，那待会儿你可能就应该跟他好好谈。可如果你并不知道答案，那没关系，就像我刚刚讲，你可以说要不要我给你我牧师的电话，你问他之类的都可以。嗯，有可能你谈到第三律的时候他要问你新的问题，这个时候当然你还是可以像刚刚那样回答，可是这种回答多了人家就知道你在背公式了。所以也许你应该想一想，遇到那种情况你其实你还是可以这样回答，但是你可以换个口气，你可以说哎呀很抱歉耶，我想你可以想到这些问题，可是我们待会再谈，我们继续讲下去好不好。你是用一个 feel sorry 抱歉的语气讲，我想他们蛮能够接受的，要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不是只告诉你一个技巧，而是一个态度 OK。 嗯，还有一个比较容易产生的打岔，就是没有像你期待的流程进行的，常常就是来到第四律的时候那两个圆圈。当你讲完了这个以后，你不是要问他说你的哪一个圆圈代表你现在的生命吗？对不对？有没有那个一看就知道是不是基督徒，他就指一指十字架那个说这个。你知道真的有的基督徒会跟人家说不是你，不是那个，是这个。这是为什么今天一起的我要告诉你传福音很重要，你不要带着对立的观念看，你不要一直觉得说他在那个圈圈，我在那个圈圈，他不能得救，我能得救，他是不认识耶稣的，我是认识耶稣的，他一定要跨过去来到我这里才能得救，他要弄清楚他是不能得救，他会灭亡，一定要来信耶稣。不要这样想嘛，不是每一个人这样得救的，你相信我，你们站在你们前面这个人就不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觉得他是灭亡的，他从来不知道他需要跨过一条线，他就是什么时候跨过都不知道，他就迷迷糊糊就信主了，可是信的并不迷糊。所以你一定要把他这种区分，也许反而让他迷糊，你懂吗？你懂不懂我的意思？这很重要。我几年前就是你现在拿的这个讲义跟好几年前我一起走的讲义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经过修改，这一次又再修改一次。这个之前的那一份我是给青少年用的，那个时候青少年里面有一些才国一国二，有一个孩子，有一个男孩子，他很认真的听照我们给他的功课，回去就开始跟他同学用四律传福音。后来他回来跟他爸爸说，真的就像常牧师讲的那样，我的同学真的就是这样说的，然后他就按我这样讲，后来就情况就很好。你知道遇到那种事情怎么回答？你不要跟他否定，说很好，那很好，那你觉得你的生命是这样，那你愿不愿意做后面这个祷告，这样就好了吗？对不对？事实上你难道不能相信，说不定在谈的过程那个人不知不觉因为很靠近你，就一脚就跨进你的圈圈了，然后你在做这个祷告两脚就都进来了，你为什么不要相信这件事？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晓得有时候在教会我们遇见有一些人一副基督徒的样子，可是他们表现不像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很想让他知道说你才不是基督徒嘞，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这样讲，不要这样想。我这样讲并不是一个好像妥协，没有把真理弄清楚。你不要忘记保罗提到爱，他的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你应该思想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吗？而且还有一句话是常常我在告诉人家传福音，特别传福音给你所爱的人，你的家人或谁的时候，常常用的一段经文，这是一个不太长进的先知讲的话，可是他的话却是很好的话。这是巴兰那个贪爱不义的工价的先知 贪财那个先知巴兰所说的预言，在里面有一句话，他这样讲，他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这是民数记24:17的话，民数记24:17，他讲到神，但是那个我是指神，神说我看以色列，看他的百姓不在，哎，这里写的，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民数记圣经的第四卷书，民数记24:17，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前面投影有，后面提到一个原因，他说因为有心要出于雅各，这是圣经最伟大的预言之一，你知道吧？因为从此以后，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就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明亮的晨星，是从这里开始的。神越跨过耶稣基督，看到我们的未来。其实那个时候，神的百姓才不是他神讲的那个样子，很糟糕的一群神的百姓。可是神不是这样看他们，希望你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这样看你传福音的对象，希望你常常这样看你的孩子，看你所关心的人。另外一种情形是这样，你问他说哪一个圆圈代表你现在的生命，他就指着我坐在宝座上。你就问他说你愿意哪一个圆圈代表你的生命，他还是指着我要坐在宝座上。你不要跟他说那样不行，那样会下地狱，不要这样嘛，也不要觉得说你哪里回答我们，老师教导我没有这样的回答，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做了。不要那么死板嘛，他如果真的这样说，你就对他笑一笑，记得对他笑一笑，不要立刻板起脸孔来就要宣告审判，他一定要灭亡。如果下一秒钟主耶稣就回来，那你板起脸孔来赶快劝他悔改是要的，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通常还会有机会的，你应该这样相信。这个怎么样能够平衡，就一方面我们觉得很可能没有机会，我们一定要传福音，可是不要因此急迫性使你就做出不合宜的事情来，因为你还是要走在正确的法则，爱心、信心、盼望的法则，对不对？当人这样回答的时候，你可以笑一笑，你可以说哦，好，就翻到下一面。这里有一个祷告，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看一看，试试看，不晓得你愿不愿意做这个祷告。我跟你讲，那些刚刚说他还是选择自我坐在宝座上圆圈的人，十个里面说不定有三个会跟你做这个祷告，你相信我，是真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尝试这个，到这一边就说哇，你的答案不是标准答案，合起来我们今天谈话到此为止，你就很可惜，你没有后面的美好的发展，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你我一边讲，你有没有一边在揣摩？我一直在强调这一件事。我虽然叫做传福音的入门跟技巧，它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它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你不要只是学一个技巧，你要了解为什么我们这样做，这样你到时候不一定做法跟我完全一样，可是会做得合宜，好吗？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做，以前你先学我们完全按着学是蛮好的。有的人你可以一直跟他谈到觉知，然后跟他继续谈后面的事。我其实很少跟人家谈后面的事，我通常谈到这里，我会比较是跟他有的时候还是会啦，跟他谈一点得救的确据。可是我承认，虽然我很尊崇这一个小册子，可是我个人不太会太多谈，因为接下去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啊。也许不应该这样跟你讲，也许你应该试试看给跟大家谈后面的。但如果有的时候也没有时间谈到后面，没有关系，到这里你至少可以比方如果他愿意留下一个名字，你可以继续关心他之类的。有的时候你要这样做，最好的办法是你先留下你的资料他会觉得你信任他，他也容易信任你。他如果不愿意留你不要勉强他，但是最后通常你可以做一件事，把这一本送给他，我这本就送给你好不好，也许你回去你可以你会喜欢，如果他愿意你再 这本小册子后面写上你的，这后面都有一个使用人通信栏，写上你的姓名、电话 ，OK， 就是这样。如果他愿意留下资料，你可以继续跟他有联络。愿不愿意试试看做这一件事，好不好？真的好，我要给你作业哦。我们下一次的侍奉训练应该已经是明年的事，明年几月？没关系，可能还有两三个月、三四个月以后。这三四个月中间，大概还有十几个礼拜。如果你能够每一个礼拜至少有一个人很好，至少不要说这三四个月只有一个人，好不好？哦，你走的时候，你可以在那边有三种四律的版本，你带走一些。我们预备的没有那么多，存入还有，对不对？待会你要不要全部去拿下来？如果被拿光，当然你不要拿一大叠啦，哦，至少拿几本回去，然后试试看。来，注意我这边，试试看找人谈好吗？无论你的家人、有同学、同事都可以，好不好？你可以为他祷告，放在你心中的人为他祷告，求主给你合适的时机。很可能会有一个合适的时机，说明你的同事哪一天忽然却只剩下，大家都下班了，只剩下他跟你还在那里，就是很好的时机，对不对？主总是会给你合适的时机的，如果你带着存心，有这个存心的话。如果你想到你一个同事，然后你期待主给你机会，有一天嘿，像我讲的一样，大家都走了，就剩下那个，就剩下一个同事还没有走，可是不是你原来想跟他传福音的同事，你不要因此觉得说哇嘿不是，那又不是我要他留下来的，那就换这个有什么关系？你知道我的意思吧？这就是我一直想跟你表达的，就不要那么死板嘛，哦，嗯，可以吗？可不可以答应我做这个功课？要不然你来参加这个就太可惜了。Yes。
是，如果老人家不识字，那就不适合。
老人家不识字，你还是可以用这一本，只是你不需要，你还是指给他看。我看到有一些不识字的，你这样指给他看，他还是会跟着你看的啦。那你跟他讲的时候，你不要叫他读，你就是自己读给他听。如果他是讲台语的，用台语讲，像这样还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觉得他可能有一点图片有帮助，你就预备一本福音桥。像我太太她的包包，我看她很少，这本很少离开她的身体，无论她走到哪里，她常常总有一本或者两本这个放在她的包包里面。你也可以预备一本这个，也许我们应该存入，应该再多订一些，如果有人要。可以哦，你可以做这个事情哦，不要忘记好不好？因为你一定要做，你今天来参加这个才有意义哦。你如果现在升起一些问号说，可是我有什么原因会不容易做，不要轻易接受那些事情。如果你实在真的是困扰，来找我，不要等到三个月后再来找我，不要等到三四个月后我们下一次侍奉群你跟我说为了什么原因所以我没有做，好不好？如果你真的有什么原因，我希望你早一点来找我，如果你自己不能排除那个原因的话。 Yes。
不好意思，就如果对方的反应，如果对方的反应在做祷告前，他看那个你不是做一次给他听吗？他们说不能做这个祷告，因为
如果有人不愿意做那个祷告，或者说他还不能做那个祷告，我刚刚很抱歉，我刚刚忘了讲到这一件事。我们就告诉他说，好，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你预备好可以做这个祷告，我相信上帝会垂听你的祷告，所以我把这本小册子送给你，是这样。当你这样做以后，你可能还可以加一句话问他， 可是我可以不可以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如果对有一些人，你看他的反应，你担心他会拒绝你，你可以换一个词，像我就会换这种词，我可不可以为你祈福？你不要说那不是佛教的东西吗？谁告诉你祈福是佛教的东西？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有的人会愿意你为他祝福祷告，当然你不要来一个很冗长的祷告，然后祷告里面说主啊，你帮助他信主，否则他会下地狱，他会不要了，还是回到施予的精神，从爱开始，好不好？主，我知道你爱他，主，我知道你很愿意他得着你丰盛的生命，主，你要帮助他，有一天，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他的心预备好，他想要领受你丰盛的恩典，就这样就好了。那个话一定有力量，对吗？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我还没讲完，我还有最后一点话，可是还没有别的问题。关于视力，我下一次还会再讲一些会帮助大家继续这样做什么，可是你先从这些最基本的做起好吗？就像当年我们也只是受一次训练，下午就去做了，可是第二天很可能我们再多受一些训练，就做得更老练一点。除了大家，我希望你未来几个礼拜能够持续的使用视律跟人谈福音之外，我还想请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要做一件事，好不好？如果你以前做过你不做没有关系，可是你没有做过，我很盼望你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每一个人回去最近都写一篇3分钟的得救见证。 OK， 我的讲义的第二页最下方讲3分钟的得救见证。3分钟得救见证有多长？我告诉你，像我现在这样讲话的速度，差不多1秒钟讲3到5个字，就算4个字好了。4个字1分钟60秒，3分钟180秒，乘以4，720个字。这样你大概知道多少字，对不对？如果你想要算这个字，或者你在电脑上很容易算，或者你去买稿纸，有的有那种300字的稿纸，写它2页半就差不多是3分钟的见证。你不要写那种文绉绉的话，是要写成你照着读，也是像讲话一样这样的话，好不好？免得你真的讲，你是像讲话那样讲，你写成700字，你可能会讲8分钟。所以你写的就是你要讲的，懂不懂我讲的意思？那3分钟的得救见证，请注意这个。你用前1/3，就第1分钟讲你得救以前是怎么样的。当然你不要冗长的讲你从小怎么样，因为你只有1分钟，所以我要你讲的就是像这样，就是说以前我是一个很不快乐的人，常常有灰色的思想在我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觉得很孤单，即使我有朋友，我有时候觉得人活在世上到底在干什么，就类似像这样。我说可是后来我有一个同学介绍我到教会去，我一参加那个聚会，一听那个诗歌，我就觉得一个平静的感觉。后来牧师讲道，我也很受感动。也许你举一句神的话或者什么这样讲，这是第2分钟，就讲我怎么样得救的。然后说后来我受洗了，或者我当我这样接受主以后，我就发现完全不一样。我还是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还是有时候觉得孤单，可是还是觉得不一样，你就觉得有一位与我同在，在我的里面，我觉得生命是踏实的，我觉得我生命变得有方向。经过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后悔我做的决定，我觉得那是一个人生很大的祝福。就像这样，我刚刚没有真的讲到3分钟了，可是就类似像这样，这叫做3分钟得救见证，懂我意思吗？第1分钟是什么？得救以前我是怎么样？第2分钟是我怎么样得救？第3分钟得救以后变成什么样？你有没有发现我刚刚把一些要点抓住，而且彼此有连贯，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你讲这个是盼望对方得到帮助， 所以不是表现你的文才，也不是要把事情讲得很详细。不要像有些人做见证叫做三分钟，他一上台他就说我的见证比较特别，请让我讲长一点。你有那样的时候，可是我现在要你学习就是做三分钟。也许有一天你会知道为什么要你这样做，因为那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你会用简短的话抓住要点来讲这一件事。以后你可以学习另外一件事，就是你很多的东西都可以沿用这个法则。比方你得医治，你可以讲到你原来身体怎么样，后来怎么得医治，得医治又变成什么样，对吗？或者另外一个身怎么垂听你的祷告，也解决经济的问题，或者是孩子的问题，各方面都可以沿用这个简单的见证的方式。也许有一天你可以把，或者人家请你做一个20分钟见证，你可以把它延长扩大，可是你最初的这个法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你一定要学会这个。事实上比方像我有好几套个人得救见证，3分钟得救见证，你说编啊，自己编的？不是啦，因为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讲我们得救见证，对不对？你懂那意思吗？面对不同的需要，我遇见学生，我会从我当时学生的立场来讲；遇见老人家，我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耶稣带给我生命什么。写下来好不好？如果你会电脑，打在电脑里面也好，好吗？然后你写下来以后，自己看一看是不是很口语化，经过修正之后，你就去做一件事，找到一个你很想传福音给他一个朋友或者同学或者同事，你跟他说最近我们教会在做一件事啊，哈，需要我们讲我们信仰的经验。你不要用得救见证这4个字讲，你可以说信仰的经验。那你可不可以听我讲一遍？因为他们要我讲3分钟，我们帮我量时间，听我讲一遍好不好？很多人愿意乐意帮助你，这样乖乖听你讲 ，OK？ 懂不懂我讲的意思？这样也帮你壮胆，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这样做。写完这样做完以后，我盼望你把你写的稿子 copy 一份交给郭学月姐妹，好吗？我不允许你的见证我们一定会看在爱心上，但是我们可以也许从其中有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内容，我们会不时的看在爱心上面。我觉得那个会对人有帮助，不是吗？有得救的见证。如果你是打在电脑上，你就传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讲一声，让他知道你传了这个，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你有2个作业，你有没有后悔今天来参加？第一个就是用视力给人家传福音，哦，不要只做一次哈，更不要一次都不做哦。那如果做了1-2次都没有人跟你决志，不要灰心。你即使这几个月你做了10次都没有人得救，都没有人跟你决志，你也不要灰心，好不好？因为我面对的对象各自有不同，可是我相信你有恒的做，你迟早会看见神做的工作，我相信，好吗？然后写一篇3分钟得救见证，而且跟人讲，而且想办法 copy 一份给我们，好吗？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